今天是2026年2月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式的大跃进正在摧毁中国经济啊；第二个是中共准备新的跨境镇压手段；第三个是中国在东海有2000艘渔船集结向日本示威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共同社报道，中国在去年年底以来动员了2000艘渔船，在东海中日中线附近的海域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集结。第一次是12月24号到26号，有2000艘中国渔船在中日中线中国一侧的海域，南北长达470公里，东西80公里，巨大的一个渔船的这个阵列啊，进行集结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今年的1月11号，有1500艘中国渔船在跨越中日中线的位置上呈直线排列啊，南北绵延400公里啊。分析指出，这是中国海上民兵有组织大规模的动员集结，那么今后这一类的活动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化。如果几千艘渔船涌向钓鱼岛海域，那日本方面会很难应对。纽约时报当时报道说，根据渔船行动轨迹分析，这几千艘中国渔船并不是正常的捕鱼活动，而是在执行军事行动常用的这个船位的状态姿态啊。那么这种长达30个小时维持相对固定的位置的情况，已经不是这种捕鱼的活动啊，渔业的活动啊。那么中国对海上民兵船的运用是从点开始转向面啊。点是什么？点就是侵扰，面就是区域控制啊。现在就是从点的侵扰转向面的控制。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渔船动员和集结，显示中国的海上民兵船的指挥体系开始成熟啊，也证明中国具备把分散的民用船只整合为准军事行动的能力。那这些超高密度的渔船阵列可以在冲突期间构成一个实体的障碍，切断海上的交通线，延缓对方的兵力机动。在未来东海、南海甚至台海危机当中，中国的民兵船由点到面的角色变化可能会大幅的压缩美军或者盟友的反应时间，干扰美军的干预行动。那评价就是，中共把民力看成随时可以用的工具啊，老百姓不是他们执政的目标，是他们执政的材料啊。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1月31号发布了一个叫《网络犯罪防治法》的征求意见稿。那么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不仅仅包括中国境内，还延伸到了境外。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跨境镇压。草案内容包括第一，这个草案规定，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只要向中国境内提供服务，就被认定为如果有损害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利益，就适合这个法律。不管你在哪里啊，就是就算中国法律没有管辖权，它也视定为违法。这是第一。第二，草案规定，如果认定境外机构或者个人制造传播虚假消息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就可以采取冻结财产、限制入境、限制投资等措施。这是一种跨境制裁吧，跨境制裁。第三，就是草案规定，对于被认定利用网络向中国境内实施犯罪的境外个人和组织，不仅要追究责任，还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资产，甚至可以没收境内企业和证券啊，这直接就收割了啊。第四， 草案规定，即便是中国公民已经服完刑罚，中国的公安机关仍然可以在刑满后6到3年之内不准他出境。理由是什么？预防你再犯罪啊！这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你服刑完了以后也不能让你出境啊。也就是说，这个中共还是把中国人民当作他的奴隶啊，否则你怎么能禁止别人出境呢？第五，草案禁止个人和组织提供任何帮助其他人获得 VPN 的工具啊，就是你不让你翻墙了啊。那么，网络犯罪防治法草案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从网信办主导的行政管理开始转向由公安部牵头的警务主导模式，就开始用国家机器了啊。之前是意识形态，现在是直接上国家机器，而中国的公权力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他要开始把权力延伸到境外，进行长臂管辖，这就是跨境镇压啊。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2月2号表示，川普总统的特使维德科夫和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在2月6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讨论什么呢？讨论伊朗核协议。那么另外，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月2号下令启动和美国的核谈判。伊朗消息人士表示，川普提出了3个恢复谈判的条件，一是伊朗浓缩铀归零，第二是限制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终止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比如胡塞武装。那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月1号接受 CNN 采访时说，川普总统说不要核武器，伊朗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作为回报，伊朗期待能够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阿拉格奇说，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当然，这次谈判是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促成。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于26号进入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开始在中东地区举行军事演习。那美国和伊朗重启核谈判再次说明，川普从来就没有把推翻伊朗集权统治作为他的中东政策的目标。专栏作家周永志指出，川普鼓动伊朗人民起义，伊朗人相信了，行动了，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血染街头。而这个时候呢，美军已经部署完毕，川普又说要和伊朗进行核谈判，那伊朗人民的鲜血就成了川普的筹码。川普这种号召就是政治流氓对伊朗人民的辜负和戏弄。说得对吗？说得非常准啊。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和印度总理莫迪达成了贸易协议，美方将会把伊朗对等关税从 25% 降到 18%， 作为交换，伊朗会降低对美国的关税。印度将会降低对美国的关税。那么同时，印度还会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且在未来5年将购买5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包括石油、农产品、煤炭、飞机、贵金属等等。那么莫迪后来在推特上发帖说，他很高兴印度的关税能调到 18%。 不过莫迪没有谈到俄罗斯石油问题，也没有提到川普说的那些承诺啊。川普说的那些承诺呢，主要是为了向 MAGA 显示，我是个非常厉害的 trader， 我很能谈判，就这意思。但是那些承诺没有任何意义啊，只是拿来忽悠一下 MAGA。 印度是俄罗斯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仅次于中国。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不可能马上办到。 我觉得他可能会承诺我逐步降低啊，但是他说马上停止，我不相信啊。另一方面，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每年进口870亿美元的印度产品。那么川普从去年4月开始对印度征收 25% 的对等关税，8月份又把对等关税 25% 增加 25% 的附加税，理由是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官员说对等关税下降到 18% 的措施即日生效， 25% 的附加关税也同时取消，等于就是从 50% 框仓降到 18%。 为啥？很简单，印度刚刚跟欧洲欧盟签订了自贸协议啊，理解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美国一看印度跟欧盟签自贸协议，那你还搞这些干啥？赶紧把关税降下来呗啊。因为自贸协定基本上是零关税的了啊。第五， ABC 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出口量从去年12月份的每天50万桶反弹到今年1月份的每天80万桶。美国去年12月对委内瑞拉实行石油禁运，导致4000万桶原油和燃料的积压，迫使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减产。美国财政部1月向委内瑞拉贸易商发放第一批出口许可证之后，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加工和运输速度加快，美国以每天 28.4 万桶的进口量成为委内瑞拉原油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啊，就进口国了啊。美国能源公司雪佛龙每天运输原油22万桶，中国在去年12月之前都是委内瑞拉原油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啊，占比超过 70%。 那么今年1月每天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只有 15.6 万桶啊。这是第五。第六，北京商报报道，比亚迪2月1号发布的产销数据显示，今年1月比亚迪电动车产量23万辆，同比下降 30%， 电动车的销量21万辆，同比下降 30%。 也就是说它的比亚迪的电动车跟电动车的产销都大幅下跌 30% 啊。那比亚迪港股2月2号下跌 6.9% 啊，那么创下2025年5月26号以来单日最大的跌幅啊。比亚迪的 A 股跌 4.2%， 也创下2024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啊。那么此外，港股的汽车板块2月2号全面下跌，小鹏汽车跌 6%， 蔚来和领跑跌 4%， 理想汽车跌 2%。 那么 A 股汽车股也是资金流出的重灾区啊。市场分析认为中国车企的交付数据不理想啊，导致股价的下跌啊。这是第六、第七。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从1月5号到19号在弗吉尼亚州逮捕了650多名非法移民，其中550多名非法移民是在州政府、州警察和县警察的协助下逮捕的。那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这次行动叫做 ICE War 啊。Ice Wall 冰墙在弗吉尼亚州的六个城市展开，包括查尔斯顿、马丁斯堡等等。单日逮捕的移民数量位居美国各州的前列。在美国，地方警力一般不负责移民执法，但是川普上台之后大规模的启用和强化移民和国际法里面的条款，那么联邦政府授权地方警察进行移民执法。截至目前，在美国有40个州，至少有一个县，什么意思？什么鬼？那么西弗吉尼亚州是全美国最积极参与这个用州警察和县警察来进行移民执法的州。 这基本上，所以呢，如果你所在的县或者你所在的市，如果他和这个移民执法局签署了这个协议，那当地的州警察或者县警察就会进行移民执法。这是第七、第八。美丽岛电子报2月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他信任度出现了黄金交叉，他有 46.9% 的人信任，比上个月增加了 4.3%， 有 43.3% 的人不信任，比上个月减少了 5%。 也就是说，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回到了去年6月大罢免投票前的水平。46% 的受访者对赖清德整体执政水平表示满意，比上个月增加了 5.4%。 48% 的受访者不满意。那么这是2025年7月以来第一次低于 50%。 那么也就是说，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上升到了，它的上升和美台贸易谈判有直接有关系。53% 的民众，台湾民众认为关税谈判谈得好。美台1月6号达成关税协议，台湾的关税从 20% 降到 15%， 并且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在政党好感方面， 43.9% 的受访者对民进党有好感，比上个月增加了 5.6%， 45% 的人对民进党有反感，减少了 4.9%， 34.4% 的受访者对国民党有好感，比上个月减少了 0.7%， 49.9% 的受访者对国民党反感， 30.8% 的受访者对民众党有好感，比上个月减少了 2.1%。51.8% 的受访者对民众党反感。我都念晕了。这是第八、第九 ABC 报道。美国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1月31号搜查了这个一个中国人叫祝加贝在拉斯维加斯的住宅，并且在住宅里发现了生物实验室，在冰箱里有很多的小烧瓶，烧瓶里装着一些不明液体。祝加贝现年64岁，他是威望生物技术公司的老板，他被指控在加州的里德利运营一个非法的实验室，目前正在联邦监狱服刑，联邦监狱等待审判。警察在里德利实验室发现了几千瓶病原体。那么病原体包括什么？包括艾滋病病毒，包括疟疾和登革热的病毒。而且在实验室还饲养了1000只基因改造的小老鼠。美国众议院中共特赦委员会指出，祝加贝和中国政府的公司有财务联系，并且涉及大规模的盗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制造伪劣的医疗设备。这是第九、第十。新华社报道，江苏省盐城市有一个大桥叫粤港大桥，2月2号在施工过程中垮塌，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失踪。那么这座大桥是由这个叫港粤大桥是由中建12级承建央企建的大桥，建到一半整个桥塌下来。事发的时间是2月2号的傍晚5点，地点在盐城市的响水县，就是响水大桥。那么视频显示，大桥垮塌之后，整个桥体塌在水面，直接沉下水面。水面到处都是建材，有一辆混凝土搅拌车停在这个垮塌的桥体附近，幸好没掉下去。 那么视频中还有人在喊快下去救人啊，这个粤港大桥。那么新华社报道说，粤港大桥是在进行什么鬼施工的时候发生垮塌啊，也就是说工人正在安装拱桥最关键的承重结构的时候，整个桥体撑不住就塌了啊。专家指出，施工时出了问题，通常可能性有三个。第一个，施工工序操作出了问题。第二个，施工组织或者安全管理出了问题。第三个就是设计和施工衔接出了问题。总之呢，中铁十二局出了问题。NHK 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1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到韩国访问的日本游客去年有365万，同比增加了40多万。那么日本国家旅游局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到日本访问的韩国游客有945万。那么日本韩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去年达到了1300万，创历史新高。报道指出，随着中日关系恶化啊，那么中国到日本的游客在下降，但是日韩关系在改善，而日韩之间的人员往来不断的增加。另外，工作室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1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到日本访问的外国游客去年有4243万。比去年上一年啊增加了565万，再创历史新高。2024年是历史新高，25年再创历史新高。那么剔除多次入境的人数啊，也就是说剩下都是单次入境的人数。单次入境的人数3918万啊，也就是说很多人是只去了日本去了一次啊，占所有日本入境人数外国游客的 92%。 韩国最多923万，中国第二722万，台湾第三639万。也就是说单次进入日本的去年的人数啊，韩国有923万。这是11、12。那么福布斯发布中国富豪榜最新的排名啊，截止今年1月，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排第一啊，他拥有693亿美元的财富啊。那么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第二，680亿美元啊，马化腾第三，627。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大啊。那么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第五，562亿美元。丁磊是第曾毓群第四啊，562亿美元。丁磊是第五，449亿美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雷军304亿美元排进了前十啊。马云只剩下了296亿美元挤出了前十。也就是说雷军现在排到前十了啊。在中国呢，老实讲，中国的这些有钱人呢就是代持而已啊。那么另外，13，美国供应管理协会2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52.6，这是过去12个月第一次高于50，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正在扩张啊，这是2022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 52.6 啊，这是一个。那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表示，一月份制造业活动扩张的原因是因为新订单和生产强劲增长，新订单指数一月份是 57.1、哦、相当好。那么前值只有47 57 47，涨了10个点、啊、那么生产指数一月份是 55.9、啊、 那么前值是 50.7, 它也是 55.9, 也是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四大跃进正在摧毁中国经济。这里有一条被忽略的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0号下午进行了第24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那么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院长于晓辉就未来产业进行了讲解，然后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那么讲话呢，习近平就说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习近平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然后他说，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要科学谋划、全局部统筹啊，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科技成果转换应用啊。这是啥呢？这就是这几年西方国家谈虎色变的习近平版的科技大跃进啊。习近平讲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习近平讲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我不管3021啊，我就是要搞这个科技啊，要和西方争夺未来啊，要争夺科技的制高点啊。这就是疫情结束到现在过去几年习近平念兹在兹做的事情，就是要和西方在高科技领域进行竞争啊。从当年的芯片到后来的光刻机，从人工智能到现在的未来产业，习近平对经济的议题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他对赶超战略非常感兴趣，话讲得非常的冠冕堂皇，全是大词儿。但是习近平的新时代大跃进是中国经济的毒药。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他根本承受不起习近平的这种级别的投入。你别以为他仅仅是讲我要搞一下新质生产力，我要搞一下未来产业，不是的。财政部要给他配到相应的投资的，花很多钱，以万亿为单位的投入啊。这种情况跟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所以你以为你的退休金发放不了，你的医保报销不了，你以为真的是没有钱吗？他有钱，只是不给你花。给谁花了？给习近平去花了。现在中国经济啥情况呢？我们看看中共自己怎么说。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题目叫《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啊。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水平非常高啊，高在哪里呢？高在诡辩上。中共的本事都是诡辩。他把所有中国经济的真正的问题都回避掉，盖起来，但是又把中共中央提出的要求提出来，厉害吧？啊，他能把问题盖住，但是又能把要求提出来。文章说，近年来我国物价出现阶段性低水平运行，他不说通缩，他也不说下跌，他叫低水平运行。他的解释是，2023年以来受疫情后续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意愿和能力减弱，加之2023年以来全球能源、金属和矿产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价格适度回落等因素， 对我国物价低位运行造成关联性和输入性的影响。这是个耍滑头的谎言，作者显然是个骗子。他明明知道中国现在存在通缩，中国通缩的原因是房价下跌造成的，他就避重就轻，把问题推到输入性的原因，他也不说全是，他就放到最后来讲，受他影响，意思就是反正呢就忽悠你，简单就是让你搞不懂到底咋回事，而且让你觉得好像问题能够解决似的，其实他在骗鬼。文章又提出要搞反内卷的行动，又说要更多的依靠稳定就业收入，促进市场竞争，理顺价格机制市场化、法治化、机制化的手段，推动物价逐步回升到合理区间。总之呢，这篇文章呢，就尽量的避免把中国经济的真相讲清楚，但是又要让各级政府理解物价下跌不好，要把物价救回来，就这意思。总之呢，中共很清楚，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通缩，原因就是房价暴跌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当然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结构性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是中国老百姓收入低，没办法形成有效的需求带动中国经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政府的债台高筑，中国政府不能够像以往那样通过基建来拉动经济，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经济政策应该怎么做呢？中国经济政策其实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要着重提高内部需求的能力，就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通过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来改变经济结构，这个非常简单，这个道理。那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到底什么情况？2023年人民大学有个研究所叫收入与分配研究所，这个收入与分配研究所2023年跟发改委搞了一个联合研究课题，其实就是发改委委托人民大学做的一个研究课题，研究什么呢？研究中国人的收入。那研究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的收入呢，工资2000块钱以下的人口有 9.64 亿，就将近 9.7 亿，就是工资月收入低于2000块，月收入低于1096块的人口有6亿。这就是总理李克强在他最后一次记者会讲的这个数据，而这个数据呢就戳破了习近平所谓的小康社会。那中国人的收入到底有多低，我们来衡量，你光讲金额很难衡量，讲什么呢？讲人均 GDP 啊。2023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了1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 9.7 亿人的年收入占人均 GDP 不到 25%， 10亿 9.7 亿，将近10亿啊。那么我们对比越南，越南去年的情况，越南去年人均 GDP 5000亿，突破5000亿美元，相当于35000人民币，那只有2023年中国的1/3人均 GDP。 但是越南的人均收入一个月工资1550元人民币一年是18600人民币啊。那么越南的人均收入占人均 GDP 53%， 比美国的 68% 要低一点，但是比中国高一倍。所以什么情况？所以说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盘剥得太狠，而且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这就是为什么，你想越南人均收入占人均 GDP 超过了 50%， 中国有十亿人口，它的月收，它的人均收入低于人均 GDP 的25%。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内需无法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老百姓被中国政府盘剥得太狠了。还有一个数据叫人均存款11万，这非常疯狂。存款能平均吗？如果真的平均下来，每个人分11万，如果是真的，中国早就成为进口大国，你信不信？那当然不是平均，它只是数字上平均。老百姓，大量的中国老百姓，中国有5亿人口，没有银行账号，中国有5亿。别以为中国有多大多强大，中国经济没多强大，5亿中国人口没有银行账号。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追求高科技的巨大投入和西方竞争，它不仅代价巨大，而且后果相当严重啊。它能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不能。它甚至会造成就业的恶化。它能不能带来结构性的调整？不能啊。所以习近平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大投入，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大跃进。这个现象就像他搞的雄安新区项目啊。那习近平投入了万亿，每年还要投资2到3千亿。先是投资过万亿去新建雄安新城，号称是千年大计，准备大干一场，每年还要投2000到3000亿人民币。结果现在的雄安城正在涨潮。为什么呢？人口下降，很多城市都在荒芜，特别是东北，东北的中小城市都在荒芜。你跑到白洋淀去搞一个新城，不仅有洪水威胁，而且人口根本搞不来。和雄安新城一样，习近平的高科技赶超战略孤军深入，你根本无法形成经济竞争力。所以这种所谓的新时代大跃进最终会怎么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拖死。这让人想起什么？想起当年里根搞的星球大战计划。很多人认为苏联是被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拖死的，其实这不是事实。苏联是什么？苏联是破产。苏联是破产。为什么破产？苏联就没有粮食，它的集体农庄、集体农业，就是它的集体化运动对农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自己粮食不够吃，进口粮食，最后是吃崩掉的。苏联是被吃崩掉的。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2025年中国企业职工每周平均工时 48.6 小时。中国职工的工时从2016年开始上涨，连涨了9年，涨到2023年跟2024年都达到了每个星期49小时。去年涨不动了，还跌回来 48.6。人民大学有一个就业研究所的所长曾香泉，这是中国就业的专家。曾香泉说，平均工时下降，一方面是工时吸收经济压力的接近极限，工时不可能不停的涨。另外一方面，他说官方反内卷和劳动权益保障力度增加也带来积极影响。这个什么保障，什么什么反内卷，所谓的积极影响，那当然是胡说啊。这个曾香泉也是官家的人呐，胡说还是要胡说一点的。但是他说工时接近极限，这的确是残酷的现实啊。知乎上有个帖子解释为什么去年工时会下跌，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帖子是这么说，他说中国是一个间接税的国家，政府向企业征税，不向老百姓直接征税， 所以你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什么呢？企业就是个包税人，因为大家他承包了税啊，政府主要是向他收税啊。那么所以呢，只要条件允许，企业就疯狂的压榨人力，什么996之类无限压榨，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四个字：以人换税啊，用人力来换税。而中共呢，只要经济增长，企业对员工怎么压榨他不闻不问啊，因为权力不来自人民啊，所以呢企业就压榨人民，以人换税，中国政府袖手旁观，他不管啊。所以呢经济增长就伴随着工时的持续增长，涨了九年，连疫情期间都在涨。那现在工时下降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跌下去了呗。那中国经济现在有多惨，我们讲几个现象。第一个，我们讲讲留学生。留学生回国，留学生回国的出路，教育部的数据啊 ,49.94% 去 50% 进国企 ,31.33% 进事业单位，加在一起 81% 的回国留学生进入了体制内。当然能够出国的这些留学生，他们家庭背景也不多，也不会很简单啊，这也是他们回国能够进入体制内的其中一个条件。说明什么？说明体制外已经没有像样的工作了，对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当兵啊。去年全国报名参军的人数有多少？我是当时是非常意外，1300万，中国的年轻人报名参军有1300万，最后能够穿上军装的人不到30万，差不多40取1啊，这个难度比考985还要难啊。那其中有两个筛选，一个是体检，一个是政审。刷掉一大半啊，然后很多地方还搞什么四五轮的这个训练啊，训练把那些跟不上的淘汰掉啊，体能跟不上淘汰掉。那老百姓为什么啊这么难还要趋之若鹜呢？没有出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当兵比铁人三项强太多了。所以普通人家的孩子，你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你就去当兵，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有1300万人报名参军，台湾发抖吧啊，台湾发抖吧，1300万人报名。胡润研究院最近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讲的是高净值人群的生活报告啊，有点偷窥的味道。我直接讲结论啊，结论是什么？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啦啊。报告有很多，我就把这份报告简单的跟大家念一遍啊。平均资产6100万，平均年龄36岁，男女生各半，41%有婚育，这第一个人。群像啊，群像资产，平均资产6100万，年龄36岁，男性女性各半，41%已经结婚生育。财富来源28%投资，22%工资，21%企业分红，16%继承，13%房租。这个我很意外，还有房租，什么情况啊？还有工资。这个6100万工资怎么什么工资啊？那然后就是每年要加班2.2天啊，减少3天的假期，每天睡眠时间6.7个小时啊，看来也是相当的卷啊，只有6.7个小时。获取信息的平台，小红书68，抖音48， 视频号32。嘿嘿，中国的高净值人群真的不大咋地呀、啊。AI 产品 ,25 岁以下用 ChatGPT 为主啊 ,30 岁到45岁 DeepSeek, 很 low 啊 ,45 岁以上豆包，你可以看到这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就这水平啊，他们关注的财经博主啊，那更吓死你。38%吴晓波，23%小林说，17%任泽平。My God, 他们怎么变得这么有钱呢啊？好，提升幸福感的方式，去年是家庭活动有55%，今年变成了什么？赚钱52%，很卷吧？我觉得他们开始有，他们心态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啊！他们的消费是什么？旅游58%，增加了58%。健康增加了41%，奢侈品下跌33%，送礼下跌18%，收藏下跌13%，这是一个。还有专职司机下降了17%，打车增加了14%，这个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开始节俭了。16%的人啊，增加了16%的人未来2年不买车啊。那国产电动车会买华为系啊，这个看见他们的认知啊。人生偶像首选父母，往后排马斯克、马云、巴菲特、雷军、段永平、乔布斯，全是干什么的？全部都是挣钱的人啊，没有一个人品跟人品有关的人啊。所以中国的有钱人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要赚钱啊。12%，婚前交往5个男女朋友啊，还有就是休闲，户外搞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家待着是增长的啊，然后是健身俱乐部、工作室、球场下降啊，国内的旅游目的地前几个排第一是三亚啊，然后是云南，然后是新疆。香港、澳门啊，国外是马尔代夫、瑞士、法国、日本、新西兰啊。68%的高净值人群不考虑移民啊，我怀疑他调查会有幸存者偏差啊。考虑移民的人里面，美国排第一24%，新加坡暴跌10%，跌到了最后11%。然后境外投资是美股、港股、虚拟货币、黄金、稳定币啊，奢侈品排3%，LV 第一，香奈儿第二，爱马仕第3啊。LV 第一次打破香奈儿蝉联4年第一啊。这份高净值人群的生活报告撕开了中国高净值人群最后的体面啊。那中国的有钱人原来就是富裕的社畜啊，平均资产6100万，36岁卷成了狗，每天只能睡6.7个小时，每年还要加班2.2天，而且居然赚钱都成了提升幸福感的第一位，说明这个物欲啊、物欲焦虑啊拉满啊，啊，信息源居然小红书第一啊。小红书第一，抖音第二，我的天！AI 平台居然 DeepSeek 最多啊，这个太啊，中国的有钱人真的是超出大家的想象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大家看完这个高净值人群是不是心里感觉好受一点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确党 Jack 谢谢啊。 情绪，中国远处的灯火是给世界看的，脚下的机兵是中国人自己走的。说得好，中共一直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私产，不管是控制言论还是控制人生，都做得很极致。当然，当宏大成为唯一的评价体系，中国人的体感关怀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说得好，说得很好，描写得非常到位啊。观点，这种高净值人群的调查不一定说真话，因为要说的不对，直接当猪仔，那不一定会，对，是的，有幸存者偏差在里头，但也不能完全没有价值，因为有人会说假话，但也有人会说真话。调查，这个民意调查本身就有这种容错率在里头的啊。所以怎么说呢，有偏差，但是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我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心里我就在画这个像，其实差不多。你要知道，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有大量的在那些偏远的那些省会城市啊，你别以为都在北上广深，不是的啊。所以你想一下，那些人的心态，你想想他们关心的事情，大体上大差不差啊。观点 DeepSeek 幻觉高到离谱，无论是聊天或者是科研都难用的要命。是的，是的，反正我的朋友跟我讲稀烂，说他用起来用的稀烂，最后不用了。什么工资让人36岁6100万的人民币？我觉得有可能是他的财产继承来的啊，然后他还在上班，理解吗？啊，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一个场景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比例的工资收入，这是很奇怪的啊。观点，中共现在锁国比起学清王朝是更像学德川家，更加封闭。德川家那德川家那不能比。德川家很厉害，德川家把日本的大名那收拾得服服帖帖，中共做不到，中共的管理水平没那么高。中共的管理水平就是两个，一个是洗脑，一个是暴力，不听我就打，然后平时就洗脑，就是这两个啊。锁不住啊，你打开了就不可能再锁上。但是他在想做这件事情，你比如说现在收护照越来越普遍啊，收护照越来越普遍。这个是在做的啊，这个是在做的。但是你还是要让人出去旅行啊。情绪现在都过不下去了，哪来的未来，一堆垃圾词儿，中共把自己感动的不行。 OK， 观点，习近平的大跃进跟过去的美俄太空竞争很像，最后俄国用完了所有的钱就经济崩溃了。那不是，它会有影响。苏联的确是投入了很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真正让苏联崩溃的不是这件事啊，不是这件事，而是进口粮食。苏联的最后，苏联没办法，他没钱了，因为油价下跌，油价下跌的后果就是他出口石油换回来的外汇不够他买粮食，钱不够。钱不够怎么办？借钱。就苏联就跟西方借钱，西方就借钱给他。借，那你借了别人的钱，那不就拿捏你了啊？这借着，最后就崩溃了。星球大战有影响， 但是不是决定性，决定性的还是苏联在农村的集体改革，集体叫集体农庄完全失败啊，完全这个情况其实跟在中国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啊。前几天看到一份资料，讲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前，河北省的 GDP 在全国能排前十。所谓京津冀一体化，这些年以来，河北排名掉到了20名左右，天津、山西也在往下走，北京就是个黑洞。为什么北京会有黑洞？北京为什么能够把它周边的这资源吸附进去？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的形态是什么？跟什么有关？跟行政级别有关。它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它的经济地位和它的政治地位相匹配。所以呢，北京为什么会把周边的这些资源吸走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政治地位，它这种政治地位形成了经济上的优势，从而形成了一个环京贫困带啊。两三天前，国务院出了个报告，把雄安的地位一降再降，变得要纳入保定发展的体系之内，这和之前的调子完全不一样。最早是单独提出来，号称所谓天然大计，后来变成了河北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现在降到保定发展的一部分，真的很可笑。是的，投利万亿啊，你疯了，我觉得啊。情况有个老板每年春节给家里长辈买几条最顶级的烟，疫情前的几年一直是1000块钱一条，从不讲价，疫情后烟价年年下跌，去年买的是800，今年刚刚买740一条，老板还找我商量能不能包中通寄送，因为顺丰已经包不起了。观点，老百姓要是日子好过好了，中共就睡不着觉，他们就是这么的狭隘自私。王老师你好，你说有没有可能习近平把毛泽东做过的事情全搞一遍，那中国人就惨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他还没死，他死了我们就可以排除的可能，他现在还没死，我怎么排除不了。但是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啥意思，习近平把毛泽东干过的事情干一遍，你怎么知道他没干呢？他已经干过一遍了可能。当然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习近平所处的历史条件不一样。你说习近平要把毛泽东干的事情再干一遍，历史条件不同，他能干的也不一样，所以不要进行这类比较，没意义。你就看他干了啥，他对你有什么影响。我们还是要干什么呢？我们还是要知道真相，不要喊口号，不要似是而非啊！把什么毛泽东的事情干过的事情干一遍，这就似是而非。你不知道他干了什么，我们就要具体的知道他在搞大跃进。这搞这个新质生产力就是科技大跃进，科技大跃进它会占有大量的经济资源，那其他的经济就发展不了，所以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冲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还是要具体的看，不能偷懒啊，不能偷懒，要把它到底干了些什么讲清楚。说起收护照，我闺蜜在重庆的南川当小学语文老师，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基层岗位，她也被收了护照，被告知要用护照旅行需要4个领导签字，还会影响绩效，请问这种级别的老师护照有什么意义呢？她不是，她就整个行业，教育行业整个的收走，教育、医疗，反正体制内都不让，都全部收，体制内全收，体制外现在还暂时没看得收啊。 为什么中共开倒车？就是这群老红卫兵上台了，等他们都死了，中国就有希望，那还得一段很蛮长的时间啊。红卫兵死了，观点，这些高净值人群大比例的工资收入是不是很多是厂二代？我觉得有可能是厂二代也好，或者是他们继承了父辈的财富，然后他自己在上着班，这是有可能的啊。我认识一个人，通过关系进国企，虽然只是和国企签合同的保安员，但是瞬间趾高气扬，和他聊天就是一股说我是国企的人，说到工作就八小时做五休二，包吃包住，工资五号发，社保足额缴等等，突然觉得他就像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和珅说的，你出去为什么别人不敢惹你们，因为你们沾着盒子，而他就是这种感觉。我是国企高人一等，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宰相门口七品官。这肯定是北方，南方应该不是这样啊，这是北方。北方跟公家沾边啊，就高人一等啊。南方长江以南我都不觉得。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或多或少必然与政府官员勾结啊，就财富的原罪了。不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讲不清楚？你怎么知道这笔钱是有原罪，那笔钱是没原罪的了？那如果你这么讲，那你就不讲不清楚呗啊。这样讲的话，那所有的有钱人都该被打倒。这部分高净值人群大概率是房价高点出手的那群人。OK， 上班是不可能存这么多钱的。我几个在腾讯工作10年的朋友，算是在中国高薪的人群，年薪只有60万左右，买房养娃，生活各种开销，每年能存30万，怎么可能？60万年薪一分钱攒不下，怎么可能？娃读个上个好一点的私校，你多少钱？这不可能，不可能，供个楼还能攒下30万，这是不可能的啊。提问：中共 VPN 立法会查到具体的用户吗？你不告诉别人，别人是查不到的啊。通常查到的都是跑出来讲啊。才查到的啊，查到是你自己跑出去讲啊，这边这你不说是查不到的，物理那条物理透明线路你怎么知道？不知道。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